一起先读创世纪第十八章。我印象里好像上一次来跟弟兄姊妹交通创世纪第十七章，长进很慢，这一年多十八章。感谢主，我们这一章，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哈，也很宝贵的一章圣经。我们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好吧？我们把十八章先念一下。弟兄先来。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便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那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了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
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
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罪恶甚重，声闻于我，
我
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在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要剿灭那地方吗？不为这城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 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耶和
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50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对他说，假若在那里建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了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建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建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建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了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建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好，我们圣经暂时先弄这么多，待会儿可能还有一些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早晨我们心里真的充满了欢喜和快乐，主要因为我们每一次这样相聚，主要我们都是一同的聚在你的面前，主要因你在这里，我们的心中就充满了欢喜，充满了力量。主要无论外面的环境怎样的改变，主要我们谢谢你，主要你仍然坐在你的宝座上，主要你在任何的时代，你有7000人未曾向巴黎屈膝，在这样的时代中，你仍然带领你的百姓，主要心中向往西安大道。主要我们谢谢你，虽然会经过流泪谷，但是你这一路亲手带领我们，让这谷变成泉源之地，主要却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主要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把你当作的感恩赞美都归给你。主要早晨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都完全交在恩主的手里，你自己亲自在这里带领我们，我们一同的谦卑的匍匐在主的面前，愿主你自己的这个圣灵的能力越过我们人所有的软弱，主啊，你在这里亲自做成你自己的功，我们完全交托在主的手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那个，我们知道这个18章啊，是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以后啊，所发生的事情。这个亚伯拉罕在他的生命当中啊，有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就是他受割礼。那这一个割礼哈，对于亚伯拉罕来讲，实在是太关键了。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假设，当然有的时候不能这样假设哈，但是如果亚伯拉罕他就不受割礼怎么样呢？如果他真的没有受割礼，我想呢，可能呢就是在中东那个地方哈，多了一个有钱人，多了一个很富有的一个老人，然后呢，他最后就像一般的人一样，就这样过过一辈子的生活，然后这样就过去了。我想如果一个人哈在神面前，在他生命中没有受过割礼，弟兄姊妹，这件事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因为如果不受割礼的话，亚伯拉罕在主的见证上就没有份了。
因为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凡不受割礼的都从民中拣出。这个从民中拣出，我想在属灵的方面，就我们看见说，并不是说我们就性命就没有了，乃是说我们的生命在主的见证上就没有份了，在主的旨意上我们就偏差出去了。弟兄姊妹，这件事对我们来讲，我想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么这个割礼，上一次我记得一年多以前，我们大家一起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割礼乃是指的属灵的方面说的，乃是指的我们在神面前肯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们肯让十字架除去我们身上一切的肉体，不仅仅是那些败坏、犯罪、爱世界、专顾自己这些我们嫉妒纷争这些我们所厌恶的我们的肉体，还有那些我们所宝贝的我们觉着很好的所谓的肉体，统统都除去。如果不是这样来接受割礼的话，亚伯拉罕在神的见证和旨意上他就没有份了。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我想我自己每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里面都觉得说，实在是让神给我们里面有这样的光。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样的光，不是说神的慈爱就断绝了，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是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是有限的。弟兄姊妹，我们地上的年日是非常有限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神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但是我们到了一个时候，你发现这个日子过去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神面前需要被提醒，需要在神面前一同来警醒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趁着还有今天，我们就愿十字架的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这短短的人生的地上的这一点点的日子不至空跑，不至徒劳。所以这件事我想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我们来读到这一个第十八章的时候，我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的时候读到第一节大家喜欢不喜欢。他说耶和华在幔里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啊，我这非常喜欢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主能向我们显现出来，我相信我们所有的难处都过去了，是吧？所以我这是我们心中啊都非常盼望的一件事。那我们知道这是何等大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个十七章啊和十八章这样连起来的时候啊，你发现这里就非常的奇妙。你前面讲到审判，十八章这里讲到怜悯，神还以审判和怜悯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我们有首诗歌《玉楼沙惨》，大家都很熟的，对吧？在那首诗歌里，那个诗歌的作者他说，他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件事每次想起来的时候心里都非常的感恩。为什么呢？因为神这样的爱我们啊，他定住眼目，他要把他的祝福这样的加在我们的身上，要把我们呢都这个改变哈，像他的儿子一样，是吧？这个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这实在是太大的恩典和怜悯。那这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说，他以审判或者是怜悯和审判放在前面，放在后面一样，怜悯和审判，审判和怜悯，就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那这是我们这个诗歌的作者给我们看见的。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上哈、好像没有这样的直接这么讲，对吧？我自己查了一下，没有直接说这个他以审判和怜悯支撑我们一生，这是我们经历的，这绝对没有错的。啊，那圣经里怎么说呢？那圣经的描述，我想是不是用这个二十四章，就是也是创世纪二十四章啊， 二十七节这里说的话，我想这个是这个亚伯拉罕他有一个老仆人呢，他在被差遣去为他的这个主人呢的儿子找这个找这个妻子的时候哈，他到了那个井旁的时候，他那个他到了那个拉班家里说的一句话，二十七节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我觉得这个这里说的慈爱和诚实哈，应该就是我们诗歌里所说的这个怜悯和审判。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哈，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就是在亚伯拉罕身上哈，作为代表他的工作，就是不断的这一生哈，不断的以慈爱和诚实待他，也就是这一生啊，都以这个慈爱和诚实啊，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这个在神面前哈，这个慈爱和诚实哈，是神一定要带我们的。那这一方面呢，我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来讲，神以慈爱带我们，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这一方面，如果你都不知道神以慈爱待你，我想你没得救。我想你真的没得救，因为神就是爱，对吧？你在神面前，如果你都不知道神以慈爱待你，那你实在是没有得救了，是吧？或者你救恩一定不清楚的，是不是？那么呢？但是说到他以诚实待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在神面前有过这样的祷告：主啊，你以诚实待我，我愿意你今天以诚实待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祷告过，有的有哈，有的没有哈。有的时候我们说以慈爱诚实待我们，对吧？但是呢，有没有一个神的儿女就是常常到主面前说：主啊，你以诚实待我。因为大卫哈，他常常在神面前祷告，他说主耶和华是以诚实待他。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慈爱和诚实是一件事的两面。如果你在神面前你说主你以诚实待我，你就看见说你在神面前对神慈爱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我们今天拒绝神以诚实待我们，你发现啊，神的儿女在对主爱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因为慈爱和诚实它是彼此相亲的。大家还记得这个圣经节在哪里是吧？诗篇，对吧？这个我们中间这个有年轻人，你一查就查出来了，好吧？你看这手机一摁就摁出来了哈。那么我们的神呢，他说这个慈爱和诚实彼此相亲的，公义和平安彼此相遇的，所以这是一件事的两面。所以在一个神的儿女生命当中，我发现许多，我今天是可能，我想我是感觉里面有点粗心造就的感觉啊。我这个我和现在和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追求的时候，我发现许多年轻弟兄姊妹他们不愿意神以诚实待他，他愿意神以慈爱待他，特别好。特别刚来的这些学生们呢，他们在慕尼黑那个地方找房子很不容易。这个那个地方啊，听说呀是这个找房子比找工作要难十倍。有很多人在慕尼黑找到工作，等了好几年都没房子。你说这种地方是非常特别的。那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你想你突然刚初来乍到，那么你要能找到一个房子，那是非常宝贵的。像他们就来到聚会，就拼命让我们为他们祷告，说你们好好为我们祷告，我们好找到一个房子。有一个学生他找到了一个房子，我们很高兴嘛。你只找到一个房子，那神以耶和华以慈爱待他，对不对？但他有一天突然来到说：“耶和华耍我， 我说怎么会神耍你，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耍我们的，对不对？说你看刚给我们搞，给我搞了一个房子，那个房东啊，你说说这个取消合同就给他取消了。哇，这个是，他说你看我这多不容易，这个找到一个房子啊，那耶和华他怎么这个怎么这个慈爱靠不住了，是吧？他这个他怎么这样待我呢？我们就跟他交通了，我们说耶和华以慈爱和诚实待我们。你发现啊，这一个年轻人他生命中其实后来耶和华很快就给他找了一个房子，但他在这个过程中神真的以诚实待了他，生命中很多的东西被神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看见说，当我们哈、啊、在神面前，有的时候要耶和华的慈爱，却不要耶和华的诚实。弟兄姊妹，这件事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损是非常大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大卫啊，很早很年轻的时候就被膏作王了，但是呢，耶和华却以诚实待他。神没有让他坐在宝座上，耶和华让他在旷野里被追杀十好几年的光景，神以诚实待他。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他说耶和华是以厚恩待他，他这个我们没有时间读了，可能哈，这诗篇比如说好多诗篇，比如十三篇里面他受的苦很多，他都被逼到这个绝境的里面，他这个没有路可跑了，他这里面这个求神快快拯救他，速速拯救他。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学这样的祷告，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耶和华却没有拯救他，但他的结论非常好，耶和华真的没有把他从那个困境中拯救出来。他的结论是什么呢？说耶和华是以厚恩待他。哇，是他对耶和华的慈爱的认识是比原来更加丰富了，经历的更加的深了。所以在这个诗篇，哎呀，这我一下这个没有记这个经节怎么搞的，这哦，有经节哈，这个诗篇119篇，这个我们看一下好了，诗篇119篇75节。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诗篇119篇75节，他说耶和华呀，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这一个诗篇的作者，他在神面前他可能遇见了很多的艰难，他落在了很大的难处的当中，但是他说你使我受苦哈、啊，是以诚实待我。哇，弟兄姊妹，我觉着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些所有愿意在神面前让耶和华以诚实待他的这些的人，他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恩典慈爱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他们对神的慈爱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耶和华以诚实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失去了很多蒙恩的机会，我们失去了很多让耶和华的慈爱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机会。所以这里面哈、啊，我们看见这个读亚伯拉罕哈、啊、他的故事的时候，到了第18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里面非常的宝贵，就是前面讲到审判，后面就马上就有怜悯。我就说亚伯拉罕如果那次没有接受这个割礼，哎呀，这一个耶和华就向他显现出来，他可能就失去这个机会了。 弟兄姊妹，我觉得神是何等巴望，他是何等乐意施恩的神。但是神的儿女有的时候不认识神的作为，神明明要赐福给我们，明明要加慈爱给我们，但是我们却拦阻了神祝福的道路，因为我们不接受，不这个拒绝神以慈爱以诚实待我们。我觉得这件事我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哈，就看见说，当我们愿意享受神的同在，非常甜美，真的是非常甜美。我们唱诗歌的时候非常甜美，我也非常喜欢的，刚才唱的诗歌唱的心里也很欢喜快乐，因为实在是太好了。我们特别是在跟神的儿女在一起，说实在的，回来呀，有弟兄姊妹说你回来想吃什么，说实在的，我就想来聚会，我就想看见弟兄姊妹，没有错，我真的享受在这边很多的美食，没有错。但是我就发现一件事，回去有弟兄姊妹问我说，你到美国一定人家请你啊，吃好吃的，是吃大餐的。我说对不起，我说他们弟兄姊妹非常爱我，真的请我吃没有错，但是很多时候因着交通的缘故，吃的什么都不知道。真的，这是真话，不是说弟兄姊妹不爱我，不是，因为什么？因为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真的比什么都好，那个在主里的交通太美了。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进到与主的交通里面的时候，如果你觉得神从来不责备你，你一定是有问题，你的与主的交通一定有问题。有首诗歌说，如果你以为他就不责备他所看见的罪，那他就不真实。所以这件事情哈，我们发现我们非常喜悦进到身体的交通里，我们非常乐意和神的百姓在一起，因为在这里享受神的同在，真的享受主的祝福，享受主的许许多多的恩典。但另外一面，弟兄姊妹，当弟兄们他们在上面传讲信息的时候，我相信神的话语的光要照亮我们里面。如果每一次来哈，我们只享受神的同在，你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一次没有光，这个里面哈，我里面没有被主的话照亮，没有被主的话提醒，我觉着这里面可能有拦阻，可能真的有很大的拦阻。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到聚会当中，我真的感谢主，那个时候我进到聚会中，我那眼泪就像泉源一样往下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时候跟大家都不认识，一个年轻的一个男孩子，哎呀，这个哭的这个哗啦哗啦的，我就觉得就找个地方钻进去。感谢主，你说那个时候每一次我在那听前面弟兄们讲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像每一句话都在责备我。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在神面前接受耶和华以诚实待我们，你发现耶和华的慈爱真的是没有限量的，他要这样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一到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我里面有这样一个感动，我是盼望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不仅你要求哈，耶和华以慈爱待你，好不好？这一次我们回去，今天求耶和华，你也诚实待我。弟兄姊妹，当你求耶和华以诚实待你的时候，你在神面前蒙的恩典是厚恩，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见证，极大的恩典。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么这个诚实是什么呢？这个诚实呢，在一个啊比较多的翻译里面就是真理啊，就是 truth。他说这他以这个 loving kindness and the truth 这样来带我们。那这个 truth 呢，我想我们知道就是真理啊，或者真啊，真实。这个真理呢，我们在新约圣经的光里面看见说，至少有三方面。 第一呢，这一个真呢，就是指的基督说的，主耶稣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如果要享受神的慈爱，神慈爱的目的一定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一定要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有地位。如果我要神的慈爱，我不让基督在我生命中有地位，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件事情它不 work， 它真的不 work， 因为慈爱和诚实是一起的，你怎么可以我只要慈爱不要诚实呢？弟兄姊妹，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让神的慈爱充满在我里面，这个慈爱他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做工，要让我们显出他儿子的形象。如果我要神的慈爱，整天我就是要把我自己表现出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他真的不 work。 神他要兴起环境来的，他一定要兴起环境来的，因为他让我们接受他的诚实。不仅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真理，圣经主的话就是真理，神的慈爱你享受它，弟兄姊妹，绝不能够和神的话的原则相违背。哇，这件事情在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有些神的儿女要神的慈爱，但是呢违背圣经的原则。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不 work， 这件事情在神眼中它是没有路的，因为慈爱和诚实是彼此相亲的。弟兄姊妹，这件事真的对我们来讲实在太重要了。不仅主耶稣是真理，不仅主的话是真理，圣经的圣灵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在特别的家庭里面，我们说我以爱心说诚实话，我帮助你，对不对？你看对吧，我们的配偶他这么多难处，对不对？他落在黑暗里面，我得照照他，对吧？用光的好好照照他。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想说我们在爱里真的说了，说的我们是说的是事实，是我们认为的事实，但是却不是真理。在原文他是说在爱里说真理，也就是说圣灵有没有让你说，圣灵让我们说，那叫在爱里说诚实话。圣灵没让我们说，那是在爱里，所谓的爱里面说你自己的话，说事实，说是非，并不是说诚实话。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是大家从前都知道的，在这个政府啊，那个时候逼迫生儿女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们政府是要把他给关到监牢里，让弟兄姊妹签字说某某人他是个罪人。有弟兄姊妹说，某某弟兄他虽然是年长弟兄，他虽然是带领弟兄，但是圣经上说世人怎么样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有圣经的根据，他们就在这上面就签字，就是说某某弟兄是罪人。弟兄姊妹，那不是在爱里说真实话，那是谎言。你知道政府什么意思，对不对？有个弟兄他受逼迫很深，为什么？因为当所有的很多的弟兄，不是所有，很多弟兄都签字了，把那个纸传到他这儿的时候，问他说某某人是不是罪人，他说某某人是不是罪人我非常清楚，但是主让我签我就签，主不让我签我就不签。我觉得这是在爱中说诚实话。神以慈爱和诚实待我们，我觉得这件事太宝贵了。弟兄姊妹，如果耶和华不以慈爱和诚实待我们，我都不知道今天像我这样的人能变成什么样，我真的不知道。神能不能用我们，我就绝对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如果神只以慈爱待我们的话，他不以诚实待我们，哇，弟兄姊妹，我们活在多少的黑暗的当中，我们活在多少的软弱的里面。就感谢神，他不断哈，这里他不断的，这个不断哈，他这个原来的有个意思，他好几个意思，我发现有时候这个中文这可能表达太丰富了哈。他有一个意思就是，他说他就是从来都不放弃。我们可能一直盼望耶和华以慈爱待我们，我们一直拒绝耶和华以诚实待我们，但是耶和华并不放弃我们。感谢主哈、啊！亚伯拉罕至少到了99岁没放过他。啊，神的慈爱是不放过我们的慈爱，就是这个到了这个创世纪24章，那已经差不多140岁了哈。到了至少到了140岁，耶和华还没放弃他。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他不放过我们，他的爱是不放过我们的爱。好像也有诗歌也讲到这个，对吧？哦，那不放过我们的爱，哇、哦，那个真好，那首诗歌也是非常好的一首诗歌。哇、哦，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哈、啊，他真的太爱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不断的、绝不放弃的以慈爱和诚实待我们，而且呢，这一个不断的待我们，还有一个意思，他说就是恢复、重修，好像复健一样。你说我们这个人呢，常常被 damage 被罪损坏了啊，被己、被世界、被许多的事情给毁坏了。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非常忍耐的，一直不断的在这儿做恢复的工作，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复健的工作。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太宝贵了啊！这是在亚伯拉罕身上哈、啊，这个老仆人，也就是说到圣灵的见证，就是我们的主他不断的以慈爱和诚实待他的仆人亚伯拉罕，也是同样在我们身上，神不断的以慈爱和诚实待我们。那么神以不断的以慈爱和诚实待我们，他因着他，当然因着他是信实的啊，他要这个对吧，定了这个旨意他一定要成功的，对吧？因为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因为他爱我们，他就爱到底，他的爱是不放过我们的爱，凡他所爱他一定管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不要神以诚实待你，但我肯定只要你是神的儿女，神一定会管教我们，这件事情是一个都逃不掉的，你一个都逃不掉，只要你是真实蒙得救的神的儿女，神一定会管教我们。那当然，神这样不断的以慈爱和诚实待我们是有目的的，啊。那我们看见，在这个18章这里哈，我想大家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读亚伯拉罕这段故事，但是我们刚才读了很长的一段故事哈。那这段故事，如果我们把它稍微整个把它拎一下的话，你发现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啊，他的生命中啊，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有。啊，那个弟兄是怎么形容？他说是有人品的一个人。什么叫做人品呢？就是这个有好的行事为人啊。什么叫人品呢？就是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还是在那里活在爱中。亚伯拉罕接待客旅哈。那是在荒郊野外啊，没有人知道的。我想他打个盹儿啊，划个手机，可能那机会就过去了。而且正午正热的时候，对吧？我想正午正热的时候，说实在的，在屋里对吧，稍微休息休息也是可以的，或者就算看见了，稍微对吧，等一等，对吧？不是这样，对不对？你发现亚伯拉罕他的生命当中，这个时候因着神不断以慈爱待、诚实待他，弟兄姊妹，这是神不断以慈爱和诚实待我们的目的，就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发现许多神的儿女在地上 不会做人。我们今天在座的年长的这一辈，我想我们在生命中，就算是我们不信主，我们也知道做人。那今天有许多年轻的孩子，你发现他生命中他从来没有学过做人。我们现在聚会中来了好几个十几岁的孩子，这个大家在祷告爱宴的时候，他已经那眼睛已经都那个鼻子已经都贴到那些菜上去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对吧？你就做个人嘛。我说你，哎呀，我说你不要这样嘛。他说他没办法，他说你这个菜太吸引人了，你太吸引人，你也要做人嘛，对不对？弟兄姊妹，神今天不断的以慈爱和诚实待我们，不是让我们成为世上的一个有道德的人，或者一个所谓的好人，是一个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这是神不断以慈爱诚实待我们的目的。弟兄姊妹，这件事非常重要。我觉得在神的儿女中间，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在基督耶稣里的好品行，就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见证，这件事它就非常的吸引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传福音的路，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这个亚伯拉罕他在神面前，他因着神不断的以慈爱和诚实待他，你发现在这里面他完全让他的生命中流露，很自然的流露出那一个爱的生命。他去这个接待从来不认识的客旅，我在想，如果真的我有时候想这个人就从来不认识，我要给他点剩饭也可以哈，哪怕是给两片面包也不错了。我说他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个我是宰了肥牛犊哈。我想三个人能吃多少我不知道哈，这个我们中间你们吃牛排，你们能吃多少多少多少盎司哈？我这一个牛犊不知道多少盎司。然后三细啊细面，我问过有一个他做饼的，他说那真的做的很多，这是三个人绝对吃不了的。亚伯拉罕他圣经上说他不知不觉接待客旅，接待了天使。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刚开始他看见这三个人的时候，是不是他看原来耶和华在其中，那我可得好好表现一下。我想他没认出来，那他什么时候认出来的呢？当然我们这可以慢慢的交通哈。我觉着当这三个人中间有人说你叫你的妻子撒拉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转移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妻子改名字没多久啊，那个时候也没有微信 broadcast， 我想那个时候也不会打电话告诉所有的人说我妻子换名字了。亚伯拉罕的妻子换名字，说实在可能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或者他最多他家里的人知道。这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客旅往这一坐，他就是说你去叫你的妻子，但如果是只叫你的妻子就好了，对不对？他把名字也说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太稀奇了。所以这个呢，你发现说亚伯拉罕他在这里面，他的这个爱的生命的流露，他不是刻意做的，他不是在那里表现的，这是生命中流露出来的一个爱，对不对？然后呢，我发现他对他的妻子，我觉得这里面，但上次我们好像提了一点，是不是？提过吗？没有提过。第一呢，他爱那个不认识的这个客旅。第二呢，我觉得非常宝贵的，他爱那个信心软弱的妻子。我觉得亚伯拉罕这里有没有讲话？我发现今天如果想象，如果假设我是亚伯拉罕的话，我会说：“嘿，德林啊，耶和华都责备你了，你怎么可以说谎呢？耶和华有没有这样责备撒拉？”有没有说撒拉你说谎？弟兄姊妹，耶和华以诚实待我们，但他却不照着我们所的过犯来待我们。太好了， 哎呦，真的耶和华以诚实待我们，真的太宝贵了。他说你笑了，耶和华只说你笑了，对不对？耶和华没说撒拉说谎，对不对？照我们来讲，反正我读这段话，我一想撒拉说谎，跟亚伯拉罕一样，都说谎，都会说谎。这是我们很容易定罪，因为我们太不完全。我觉得一个越不完全的人越容易定罪别人，越不容易包容别人。一个越完全的生命，你发现他就是以诚实待，他不定罪，但他诚实。你说你没笑，哦，你实在是笑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读的时候里面就很受感动。然后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在旁边一句话都没有。有很多的夫妻，他们说他就是没有办法让他的配偶爱主，跟他说了多少次他就是不爱主，捅了他多少次，还有这个说了很多的圣经的话。我觉得读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你就少讲几句嘛。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讲话，耶和华就讲话了。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话很多，耶和华不讲话了。但是我们讲话以后呢，你发现正好相反，对吧？果效咱们都知道，这个我们自己都失败过。感谢主，我觉着这里面你发现亚伯拉罕生命中，他因着神不断以慈爱和诚实待他，感谢主，在他生命中啊，就显出这样的一个爱的流露，对吧？这是自然的一个爱的流露，他爱这一个不认识的客旅，他爱这个，他能够爱这个信心软弱的妻子，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啊。我们在这个一起服侍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跟我讲说：“哎呀，你好好为我的太太祷告啊！我们家如果我们太太刚强起来，那我们就夫妻两个同心侍奉啊，那教会多么有福气！”弟兄姊妹，真的是讲夫妻二人如果同心侍奉，神的家真的福气太大了。对吧？这种福气太大了，弟兄姊妹，真的，你想想，如果夫妻二人能同心侍奉，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怜悯！那当然，他让我给他出几招，我说我给你只出一招，不要讲话，去祷告。感谢主，他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他发现哇，他有的时候憋不住哈，每一次憋不住这个。一下子就讲了太多的时候，他的太太说，他跟我说，他太太离得主的更加远一点。但是他在神面前真的感谢主，学功课的时候，主用非常奇妙的方式让他的妻子转向主。弟兄姊妹，他是神，这个我们在神面前是。当然是借着耶和华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真的产生出这些生命的这个改变，真的是非常宝贵。然后呢，我们知道后面他爱那个不可爱的弟兄啊，哇，这个罗德太不可爱了，对吧？这个罗德实在是，就是这一次他为他祷告，把他等于是从那个索多玛的审判里救出来，罗德回不来聚会啊，他不回来聚会的。真让人绝望了，对吧？你看看都这么多的几次，多少的管教，多少的这个带导，多少的爱心关怀，好不容易，对吧？从审判里被拯救出来，人家不来聚会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有没有想到说，哎呦，主啊，上两次都已经，对吧，经过好几次了，这样的弟兄还要为他这样祷告吗？没完没了的祷告，对吧？哇，一而再再而三的祷告。弟兄姊妹，感谢主哈，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当中哈，他让这一个基督的爱哈从他身上流露出来，这个不是他自己就是一热心一觉志就在他身上显出来，他接受了十字架的对付，他让耶和华不断的以慈爱和诚实待他。哇，弟兄姊妹，这个是有路的。弟兄姊妹，我们生命中真的是有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他不断的以慈爱和诚实待我们，他要把这些宝贵的这一个功课做成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这是头一个品行，我觉得这个品行非常的宝贵。有人说你量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不要看他会不会讲道，不要看他会不会这个有很多的恩赐，有很多外面的工作，一个人他的属灵的生命的度量乃是根据那个爱的实际。我想这是真实的，这个爱的实际就是一个人属灵生命成长的那个度量。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么不仅如此，我们看见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还有一个品行，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我觉得就是殷勤。我想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对吧，我想在这么热的天气哈，正午的时候，哎呀，我想说还跑上去哈，让他们过来就好了，要我就喊他过来过来过来对吧，亚伯拉罕就跑上前去。这种天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中东那个地方，我有一次随团去的时候正好也是这种热的时候，他们说你要是打着伞哈，那个就这个把那阳光如果遮住的话，那伞底的温度差不多60度。你要是不打伞的话，我们从那冷气车里出去，基本上我们这年轻人几秒钟就跑回来，痛得不得了。那个太阳落到你的这一个皮肤上，就好像针扎一样，从来没有感觉太阳这么厉害过。亚伯拉罕那时候也没冷气哈，哇，在正午的时候，我觉着这个殷勤哈，我觉得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这个品行，我觉得神是非常看重的，因为神从来在圣经里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说过他喜欢懒惰的人，一次都没有。而且圣经里，我觉得有的时候说的懒惰的人说的很严重的，在这个，哎，我这个又被记下来了，忘了。箴言好像是箴言十八章，对，箴言十八章第九节。箴言十八章第九节，那里说哈，他说做工懈怠的是与浪费人为弟兄。这个浪费哈，中文翻的也是很妙的哈，但是呢，他这个意思在原来的意思更加的，我觉得语气更重一点。他原来的意思是 destroy， 拆毁。弟兄姊妹，我觉得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如果有一个肢体他不殷勤，他在主面前他不好好的追求，说实在的，对整个身体其实是拆毁。哦，对不起，我不要这么讲这么严厉的话哈，我是说这在神面前这是真的是很，你想想，一个肢体，身体的一个肢体，他这个肢体他从来不长进，对整个身体，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说他身上有一块肉叫死肉，这个他们给我看过，哎呦，他说这块肉不长了，这块肉没反应了，这块肉好像跟别的其他地方完全隔绝了，哇，对于这一个整个身体的他觉得非常痛苦。所以我觉得在圣经里面看见说神非常非常看重殷勤的人，神很不喜欢懒惰的人。当这个殷勤不是我们殷勤去赚钱，他这个绝对不是这个哈，圣经里从来没有这个，对吧？不是让我们殷勤去抓住这个抓住那个，圣经里说的殷勤是在主面前殷勤的学习做门徒。做门徒哈，弟兄姊妹，是我们每一个人蒙召与和我们的身份。做门徒哈，我觉得最宝贵的一点就是殷勤。一个学生如果不殷勤的话，这样的学生是学不好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不殷勤的一个学生，他有时在你面上他说啊，我没，我听说这种学霸都是回去以后可殷勤了，他不告诉你，他跟你什么暗中的 说叫什么内卷外卷，反正讲好多的词儿啊，我不懂。他暗中使劲儿，其实他很殷勤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哈，真的盼望神的百姓殷勤。为什么？因为殷勤的人，在以弗所书哈，我们知道在第五章那里特别给我们看见说殷勤，他讲到那个殷，他说是抓住机会。一个人懒惰，大家有没有发现，懒惰的人，圣经上说机会都摆在面前了，对吧？食物，对吧？这个所有好吃的都摆在面前，都放在这个勺里边了，他就不伸手回来放在嘴里。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供应，就因为这个一懒惰，就错过去了。弟兄姊妹，我是说，今天我们在这边聚，我不知道你们，如果你们去一下我们那边欧洲，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那里整天在那里寻找食物啊。我跟你讲，他们聚会中一堂聚会下来，弟兄姊妹说实在睡觉算好的，要不就不来了嘛。没有食物，没有供应。我们今天感谢主，真的在这边，我这边的信息我会有的时候听一听的，我真的很羡慕，感谢主啊！我们啊，弟兄姊妹，真的，我觉得，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放在嘴边了哈，不一定伸回来手的。哦，这个我们在神面前需要做个殷勤的一个人，殷勤的人哈，就算没机会，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他们早晨7点钟坐火车去我们的聚会，到10点钟才能到。聚完会以后，跟弟兄姊妹他们不走，一直聚到很晚的时候，他们再坐火车回去。在回去的火车呢少，因为这星期天嘛，火车少，回去可能要5个钟头。就为了能够在主面前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就能够听到一点主的话语，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殷勤。我觉得神。我觉得神很恩待他们，他们在神面前这样的殷勤，神特别的祝福他们。我觉得神特别喜悦殷勤的，因为殷勤的人呢，他们抓住机会啊，有很多生命的学习。这个我记得讲点从前的故事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刚得救没多久，那还是在另外一个聚会里面。那个他们那有一次哈，他们说有一个年轻人的特会，让我们年轻人报名。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查经组里面，可能我忘了有多少个，至少10几个、20几个的年轻人，大家都报名，都去嘛，年轻人特会嘛，就年轻人报名。最后去的时候，发现就我一个，感谢主。那个时候我没有说主总耍我，只有一个人是。感谢主，那个时候我说那一个怎么办？那一个就去吧，一个人就去嘛，代表大家去嘛。那一次哈，我觉着我可以说真的是耶和华向你显现出来。弟兄姊妹，我觉着我们在神面前哈，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很多的机会，在人眼中，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在别人的眼中。我原来那个聚会可能耶和华没有机会向我们显现出来，但是如果有的时候神让你抓住一个机会，我觉得亚伯拉罕这一次哈，他抓住这个机会和没抓住这机会，我觉得天壤之别，这个分别太大了。弟兄姊妹，抓住一次的机会，我们这一生都翻转过来。而这一个机会并不是说好像神就特别吝啬，其实我觉得神常常给人机会，只是人不知道这是机会。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老板，你觉得是天下最让人讨厌的老板，因为你要知道这是机会，你要感谢赞美主，你说主啊，我谢谢你，我现在抓住一个机会，让耶和华显现出来。 我听过前面那个时候弟兄们他们做了很多的见证，我很受激励。那个时候就因为这些见证，我在读书的时候，我感谢主，我就服在我认为最不讲理的老板的手下，因为我有太多的机会可以从他的手下出去。因为在这个系里面有好几位，不是他一位这个教授，好多的教授，不仅系里面有教授，别的系里还有教授，别的系里教授还跟我说他拿他两个 post 换我一个学生，因为我便宜嘛post 太贵了，所以他说拿我这一个学生换他两个 post 他都愿意，他说只要你来，只要你同意，我就跟你老板直接去说。感谢主，那个时候我已经这个服下来了，我跟主说感谢主，你量给我的这个机会我不能够错过。我觉得在神面前哈，甚至哈，我听这个从前面弟兄们他们的分享，他们在生命中甚至抓住受责备的机会，我觉得非常蒙福。从前哈，这个说的魏弟兄的故事，他跟我讲，他说他在这个开始做学生的时候，他们中间那个时候年长的弟兄姊妹对他们，他用他的话来讲，责备是非常严厉的。啊，这个有一次他是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他跟那个年长弟兄姊妹去承认错误，年长弟兄姊妹怎么回答他？不是说啊，感谢主学功课，不是，我赦免你。感谢主哈，我觉着，我想年长的弟兄他那个时候给我讲这些故事，我觉着我里面感觉说，我是常常失去这种机会。我觉得我在神面前我需要抓住这些机会。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抓住受责备的机会，我觉得这个蒙福啊。因为什么？因为其实年纪魏弟兄说过了30岁人家敢说你不好的机会不多了，30岁以下人家比较敢说你不好，30岁以上大家都很客气了。如果今天还有人竟敢跟你说一些跟你意见不一样的话，跟你感觉不一样的话，弟兄姊妹你要感谢主啊，这机会啊。我觉得殷勤的人哈，是没有机会的时候都能抓住机会，懒惰的人遍地都是机会的时候全错过去了。如果今天我们中间有还有年轻的弟兄，我看好像也有的也蛮年轻的，如果今天啊你还是很年轻的时候，真的求神给你里面有这样的光。如果年长弟兄年长姊妹他有的时候为你祷告了很久，你知道吗？已经是鼓足了勇气啊，已经祷告了又祷告，跟你说了一点点让你觉着好像跟你意见不一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的态度如何？如果你我都失去这样的机会，哇，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的成长真的严重的受到这个我们自己的限制，不是年长弟兄年长姊妹限制我们，我们老以为说是，对吧？是这个限制我，那个限制我。弟兄姊妹，你发现最大限制就是我吗？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大家都非常清楚。我也已经听了太多的这样的道，对吧？我们的己是最大的拦阻，这个我们祷告里我都听过好几回了。可是，一用到这个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机会就错过去了。感谢主啊！我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机会的。我觉得这个机会都很多， 有的时候可能是老板，对吧？有的时候甚至不信主的人呢、啊。我现在还有机会，至少哈，我儿子会说我感谢主，因为我就是动得太慢了，而且有的时候他也不理解我的有些的想法，他会责备我。我觉得我到神面前去祷告的，我觉得他责备有道理，他对我很尊重，但是他会责备我。我觉得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我是从前面年长弟兄们那边听到了很多，不止一个，孙弟兄也做过这样的见证，魏弟兄也做过这样的见证，他们这些弟兄们都做过很多这样的见证。他们抓住机会学顺服，他们抓住机会受责备，感谢主。所以你看神在他们身上有很多，我不认为说任何人有任何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觉得亚伯拉罕就不是，亚伯拉罕可以说是可能信心最软弱的一个，但是因着神不断的以慈爱和诚实待他，他那天抓住了机会。我觉得这件事情哈，是我们每个人的福气。其实神真的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们，他让我们能够抓住机会，让我们抓住这样的机会，让他在我们身上做许许多多我们想不到的那个祝福，他真的不想不到。我想这一次哈，我想这个，哎呦，时间快到了，我想这里面，我想他这个他的福气太大了，他这一次抓住这一次，他你要从人的话来讲，他请耶和华吃饭，哇！我觉得如果这种机会有抓住了，我说他这真的这是福气从哪来的呢？对不对？因为圣经上说，有谁是先给他，以后让他偿还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今天有人说，对吧？你可以先给神，然后让神偿还我们，没有这件事情的。但是在神的主宰的恩典的里面，他有的时候竟然让我们请他吃饭，竟然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什么？就是借给耶和华。他说耶和华必定偿还。我觉得这个恩典不知道有多大呀！哎呦，有的时候这些机会，对吧？是在我们手边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哈！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你说我们的神，他这个偿还太好了，对吧？有的是被动的，你像彼得被动，对吧？这个船被主用了，不知道用了多久。不是那次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彼得在干什么？我想他在睡觉，或者心里有些埋怨，就是怎么还用我的船，对吧？我在打鱼呢，还得对吧？这一晚都没打着鱼，对吧？还用我的船？那好像主明白他的心思啊。主说：“你好吧，你就开到水深之处，对吧？”主给他两团鱼。感谢主，彼得不要了，对吧？于是主更重要啊！那天彼得眼睛被打开了，对吧？两船鱼他都没要，对吧？他要主，因为他发现主更宝贵，对吧？所以那天他悔改了。那尼布甲尼撒王根本就不认识神，对吧？神借着他把这推罗打下来了。那么推罗的那个王啊，太狡猾了，他把那个财宝运到岛上去了。所以这尼布甲尼撒王的所有的军队虽然把推罗城拿下来都推平了，发现说什么财宝都没有，神说没关系，我把埃及给你。我们的神可好了，我们的神，如果你说他要真的，就连这些外邦的君王被他运用，他都给他还给他的，对不对？哇，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哈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抓住机会，哦，弟兄姊妹，我们抓住这些机会，我觉得是耶和华给我们的，是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都没有想过的。太宝贵了。那这里面我们看见说，我读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一次他的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他成为神的朋友。读到后面的时候啊，这个福气太大了。我们读的时候感觉这是朋友，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朋友这件事哈，有弟兄交通说，我想是对的，在圣经里面。神不盼望我们彼此做朋友，他盼望我们彼此做弟兄。你们都是弟兄，但是呢，主盼望我们跟他做朋友。真的是这样，因为人中间的这个朋友的关系，所谓的朋友圈哈，有很多副作用，造成很多的难处，特别在基督身体里面。 这方面我们就消极的就不讲了，就不讲。但是这方面我们要真的要求神给我们这方面的这个提醒，因为真的是这样。这个你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仇敌的这个钻空子的地方。但是呢，圣经上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看见说，我们要跟我们的神做朋友。跟神做朋友，这一个实在是神极大的怜悯，对不对？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而且呢，跟神做朋友没有可以夸口的地方。跟神做了朋友，我们更是谦卑的地上做人。亚伯拉罕有没有跟撒来讲，现在我是神的朋友了？哇，感觉不一样了哈。不，他这里面最后，我觉得这十八节最后一节很好。这个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最后一节，我觉得他写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还真的很宝贵。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做神的朋友，换句话说，是我们生活中的日常生活，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不是我们好像要特殊，对吧？我们就从此就不做人了，不，还做人，做得更好的人，好，做的是有蛮有基督好品行的人，是在生活中的。但是呢，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了。所以你发现他做神的朋友哈，这里面有几点呢？我们大家读的时候呢，我想都有感觉的。第一呢，就是他做神的朋友哈，你发现他非常的尊重敬畏神。跟神做朋友哈，我觉得在神面前有一颗敬畏的心。我们在神面前，我觉得需要有个这样，对吧？他跟神是做朋友没有错，神都跟他敞开，对吧？我怎么能瞒住我的，对吧？瞒住像亚伯拉罕隐瞒呢，对吧？他做朋友，但是呢，我们跟神做朋友的时候，他说我真的是尘土，我，对吧？求神赦免。你发现他在神面前，他有他的一个地位，他有他的一个态度。这个在神面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而且呢，他替神的公义着想，对吧？他替神的利益着想。而且你发现这个做朋友很有意思的，这个他因着做朋友，他好像一下进到耶和华的感觉里。因为耶和华并没有，至少说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是亚伯拉罕先说要除灭，要剿灭那城，耶和华没说。还是我读圣经读的不够细，因为耶和华说罪恶甚重，声闻于我要下去看，果然尽像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主没说我下去要剿灭那城，但亚伯拉罕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把义人和恶人同被剿灭，那难道是你做的吗？哎，你发现这是做朋友啊，这个做朋友他就能够进到这个朋友的感觉里面，他知道说耶和华恨恶罪恶到一个地步，一定要毁灭的，他一定要审判罪恶的。那么同时呢，到后面他做朋友的话呢，我们看见说有人，这个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讨论说，为什么他不问到最后，对吧？就问到第十个，对吧？他后面他不讲。这个当然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我读这件事的时候，我另一个感觉是说，因为朋友啊，他不会说的那么清楚。做朋友如果还说的那么清楚，就不是朋友。哪天你跟你的配偶说某某人，你给我说清楚，你说这俩人关系就很紧张了。其实越是亲密的关系，有的时候越不需要讲那么清楚。亚伯拉罕他祷告着祷告着，他里面就清楚了，他清楚了，他知道说原来耶和华要灭城，但他会救人。 所以到后面十九章圣经上说耶和华顾念亚伯拉罕，对吧？所以就把罗德从毁灭中拯救。所以你发现这一个里面，亚伯拉罕他跟神做朋友的时候，他慢慢就进到神的感觉里去了，他摸着了神里面的那一个，一方面是恨恶罪恶，一方面又满了怜悯。他毁灭城，但是呢他却把罗德救出来。所以这件事情呢，我想是做朋友，对吧？我觉得这个福分太大了。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以慈爱和诚实待我，我是说这今天我可能这是我的一个负担。如果弟兄姊妹我们接受神以诚实待我们，神要给我们的福分，我就真的是想都想不到。不仅让我们生命中有爱的生命的流露，不仅让我们抓住机会，更是到了一个地步，他要让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哎呀，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宝贵了。我想这个是亚伯拉罕他从十七章进到十八章里面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就是因为他接受十字架死的判决，不仅是所谓的不好的肉体死的判决，更是我们所宝贝的、所欣赏的、还留恋的这些好的肉体，也同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接受神以诚实待他，这个慈爱好像这个没有限量的一样哈，这样的就这个充满在他生命的当中。我想我时间的缘故，我就先停在这里好了。